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5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4章的1-31节。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就要求我要背诗篇23篇，我印象很深刻，特别是诗篇23篇一开始提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我肉身的父亲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天父，从牧师到牧者，我自己对于这个词儿有着很深刻的体会。若是从圣经来看，牧人可以指着是神自己，比方说德仁刚才所提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诗篇第80篇第一节也提到了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所以牧人、牧者可以指的是神自己，也可以指的是君王。比方说耶利米书第25章34节说，牧人呢，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在这里牧人和群众的头目有着一语的相关，它可以指君王，也可以指的是领袖，群众的头目。因此在圣经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牧者、牧人可以指神，也可以指君王，或说呢可以指领袖。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恶的牧人，什么是不好的牧人，什么是好牧人。当然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位真正的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然而我们这些受托成为神的仆人，被神呼召成为牧师传道头羊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34章求神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究竟是恶的牧人，是不好的牧人，还是好的牧人呢？首先你会在以西结书第34章的6节、8节、10节看到上帝3次称呼他的羊群为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因此若是我们是受托照管羊群的，恐怕第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羊群是谁的羊呢？是神的羊。每位牧者，每位领袖都必须先认清这个事实，所谓的牧者是受托来牧养神的、上帝的羊群，而不是自己的羊群。既然是上帝的羊群， 牧者、牧人就不可以任意地对待羊群，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比方说，我母亲帮人带孩子，这孩子的家长就会告诉我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够打，这孩子不能够睡午觉，这孩子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能怎么样，能怎么样。而纵使我母亲有她自己的一套管教养育孩子的方式，但是因为她是受托帮别人带孩子的，她就必须照着这孩子的父母亲的交代来养育这个孩子。因此我妈妈帮别人所带的这个孩子呢，他是不睡午觉的，因为父母亲希望晚上把他接回去之后，这孩子可以赶快睡觉，不要吵他们。同样的，这羊群是神的羊，很多时候牧者以为是他自己的羊，用自己的心情，用自己的喜好来对待神所托他照管的羊群，这是错误的。因此第一点，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是好牧人还是恶牧人？我们面对羊群的态度是深切的知道这群羊是神的羊，还是骨子里以为那是我的羊？德仁之前也提过，在哥林多教会里，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在很多保罗书信的开头，保罗都会提到那是神的教会。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很清楚，保罗知道教会是神的教会。纵使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教会，可是这群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不是我的，是神的。在下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4节，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信仰，我不是好像主人一样在辖管，不是的，我乃是神的仆人，既是神的仆人，我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牧养教会。我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加入到了教会的牧养里，去辖管弟兄姐妹，去命令弟兄姐妹，去奴役弟兄姐妹，不是的。保罗说，他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你们是神所托付给我的，我要帮助你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那个喜乐，而那个喜乐是真正的喜乐，是不受环境起伏的影响的。1章24节，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因为你们凭信，信是信心，凭信才站立得住。人怎么样可以不受风雨的摇动而动摇跌倒呢？信心。保罗说，我牧养你们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仰，我是要帮助你们快乐，我是要帮助你们，我要建立你们的信心，让你们对神有信心，把你们带到上帝的面前，神负责，神是主。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首先在牧养的当中，你要分辨你是好牧人还是恶牧人，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要知道这群羊群不是你的，是神的，是神托付你的，不是按你自己的喜好来牧养，乃是要按照神的话、神的旨意来牧养。怎么牧养呢？以西结书第34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这牧人，德人先前 有解释过，可以应用为以色列的君王，或是以色列的领袖。特别在这里，第二节的牧人是复数，是复数的君王，也是复数的领袖。对这群领袖发预言攻击他们，攻击他们什么呢？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第一点，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换句话说，在这里，一个恶牧人的一个真相之一就是，他只知道牧养自己。这句话也重复的在第八节出现，在第八节的下半句也说，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也就是这些恶牧者，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只晓得以好东西来供应自己，却没有看到羊群的需要。这些恶牧者，他们在教会服侍，不是盼望着弟兄姐妹可以得着益处，而是希望可以从弟兄姐妹那儿呢得到好处。这不是好牧人。有很多牧者只关注自己的福利，自己的薪水高不高，自己的收入多不多，却没有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当然自己也在学习，当我到一些弱小教会去的时候，当我在主日的讲台分享我关心教会，但是因为教会太弱了，神也感动我要为他们来服侍。他们每当我服侍完，都会付车马费给我。很多时候面对软弱的教会的人不拿车马费，为什么？因为神的话鼓励我说，当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的需要，而他们却把最好的东西拿来供应给传道人，传道人也要看到羊群的需要。如果每一个月收入奉献的收入他们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当传道人拿了他们的供应，那他们怎么办呢？一个好牧人，我们需要学习，不是只知道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群羊，不是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要被满足，不是只知道要从弟兄姐妹那里得好处，而是让弟兄姐妹得好处，而是让教会的需要可以因着我们的摆上而得到丰富。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第一点，我们不是那个只知道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群羊的神的仆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三节，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在这里我们看到养壮、医治、缠裹、寻找，都应该是牧羊人应尽的本分。可是恶牧人却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本分。这里说明了一个牧者的基本的责任，一个好牧人的基本责任，他要把那瘦弱的给养壮起来。瘦弱的羊站不起来， 而牧人要养壮羊，使羊可以站起来，使羊可以自由地行走。羊有病的，要医治；受伤的，要缠裹，使羊恢复健康。领回，寻找那被逐的，还有失丧的。很多时候，面对信仰很瘦弱的，我们没有养壮，我们觉得他站不起来，算了，让他自生自灭好了。受伤的，有病的，我们没有医治，我们没有缠裹。从小，我母亲呢，可以说是带教会弟兄姐妹去医院的最佳的陪伴。很多个晚上呢，妈妈都是不在家的，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的。半夜，他们不是找自己的家人，而是找教会的牧师师母带他们去医院看病。而过去在教会有一位传道人，每当晚上他就把电话拿起来，阻断了教会联系他的管道，因为他不希望弟兄姐妹生病的半夜找他。而我母亲每到夜半，很多教会的老迈的，特别天气寒冷的时候，妈妈爸爸都要陪他们到医院去，到急诊室。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有一些受伤是身体的，有一些受伤是心灵的。那些心灵受伤的，牧者有否去陪伴弟兄姐妹呢？过去有一位牧者带领得人，他告诉我说，神的话好重要，所以每天在服事的时候需要安排读经的时间，要按表操课，要有计划。而他也告诉我，虽然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可能上午的9点到12点是读经的时间，是研经的时间，可是若是10点、11点弟兄姐妹有紧急的需要，他心灵受创了，想要自杀了，受不了了，来敲你的门，你要不要辅导他呢？你不能说不不不，现在是我研经的时间，所以呢，你等我研完经12点之后再来，可以吗？我们不能够拒绝。受伤的，我们需要缠裹；有病的，我们需要医治；被逐的，我们需要领回。有很多违反教会的戒律，或是受到世界的吸引、异端的袭扰而离开教会的，我们如何面对呢？有很多牧者说，哦，他被某某异端吸引走了，啊，算了，他就是那个呢，就是那个神的道好像撒种撒在那个荆棘里的，撒在路旁的。不，我们要持续关心。最近呢，在德人的小组里面，我们教会德人所在的小组，我们罗列了一些需要关心的人。我特别也提出来，某某姐妹，她虽然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小组当中，但是现在被异端牵引走了。有一些人说，那么我们就不用关心她了。不，德人说不行。我说，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她，纵使她被异端牵引走，我们还是要把他的名字放在我们要关心的名单里面。被逐的，我们要领回；失丧的，我们要寻找，而不是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弟兄姐妹。这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也让人不得不想起神的百姓过去是如何受到埃及人的压迫。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13节开始，在那儿有提到，而那个压迫是不管以色列百姓的有没有生病，不管你有没有瘦弱，不管你有没有需要，不管你受伤了没有，不管你需不需要缠裹，不，你就是要交出成果。 这种不顾羊群的需要的就是恶牧人。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是好牧人还是恶牧人呢？第三，第五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牧人不负责，羊就分散了，羊没有牧人的照顾，就失去了安全。当羊分散了，野兽会常常在这羊群的旁边，在旷野的边缘等候，专门吞吃分散的羊。同样的，一个恶牧者是使羊群分散的，没有带领弟兄姐妹进到一个身体，一个亲密的肢体关系里面，没有在团契当中去经历那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坚固。一间分散的教会是有危险的教会，一间分散的教会是撒旦最喜欢的教会，他即将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的，我们是否把我们的羊群聚集呢？是否让他在这个身体当中有着亲密的肢体的互动，而不是让他独善其身？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是独善其身的，总是过着团契人生的生活。我们刚才提完了一个恶的牧人他生命的实况，而这样恶的牧人，神会纵容吗？不，神不会任凭牧人辖制他的羊群，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羊，神要追究这些恶牧人的责任。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若是你我是恶牧人的，我们真是要赶紧回转，因为神不会放过你的。一个恶的牧人，他不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恶的牧人也不是神的仆人，一个恶的牧人，你是神的敌人。再来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是那位寻找迷失的羊的神。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也让你我看到了那失羊的比喻。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迷了，而神会放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这比喻告诉我们，面对失丧的羊，神是何等的没有忽视，神是何等的看重要寻回着迷失的羊。主的心是如此，可是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走失的、走迷的，我们常觉得活该了，我们常觉得算了吧，我们常控告他说啊，他是不蒙拣选的。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都是不明白主的心。若是主要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面对团契教会小组里面走失的、没有再来聚会的，神岂不是告诉我们要请全心全力去将之挽回、带回、领回、寻找吗？十一节，你放弃没关系，神不放弃。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十五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的确，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也指出那真正的牧者就是耶稣基督。倘若收音机旁的朋友你是会友的， 你是羊群。你对于教会的牧者也有一些意见，你也感到失望。但我求主用11节到16节帮助你，我们不要失望。或许我们的领袖没有顾到我们，但神会追讨他的罪。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记住神在掌管一切。神已经应许说他要照顾他自己的羊群，他要亲自的寻找，他要亲自的寻见，他要引导我们归回故土，并且引领我们在可居之处牧养我们。也许牧者会拒绝我们，但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助，神不会拒绝我们。17节到第19节又提到了羊群中的审判。17节说，神要在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18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践踏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原来不止神要针对牧者来审判，在羊群当中神也要审判，针对肥壮的，针对富裕的，丰富的。当你不顾念在教会里面软弱缺乏者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好像把剩下的草践踏了，你就好像把剩下的水搅混了。原来神好看重这个，特别针对在教会里面你很丰富的基督徒。你要好好想一想，神为什么让你丰富？如果你以为钱是你的，丰富是你的，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把剩下的草践踏了，你把剩下的水搅混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丰富的目的，乃是要效法他基督的榜样，舍父为贫，道成肉身，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再来第四大点，23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这讲的是弥赛亚。当时大卫已经不在了，但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将来神要立一位牧人来替他执行牧养的工作，来照管神的羊群。而这位牧者就好像是大卫一样，因为大卫原是牧人，后来被神拣选成为君王。而弥赛亚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荣耀的君王。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耶稣宣告说，我是好牧人。最后25节到31节，25节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有谁还记得当年的约呢？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但神没有忘记，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流离失所，要赐给他百姓安然居住与丰富。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位不忘当年之约的主，我们却又为何常忘记他的恩典呢？愿主怜悯，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我将